弟兄姐妹平安。那个长周末，很多弟兄姐妹远游，还有弟兄姐妹在祷告中也纪念他们，主保守他们。有两件事特别值得感恩。一件事是上个周六，教会举行的一年一度的野餐，那许多弟兄姐妹参与服事，愿主纪念你们的劳苦。那有很多新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，好像第一次见到这么多，大概有五六十个新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。那为这些人我们感谢主，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到教会，也为他们祷告，让他们真的认识主，能听到福音，能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。那第二件事值得感恩是，大家知道这个教会要建堂，那许多弟兄姐妹奉献祷告具体的参与。那上个主日之后，有几十位弟兄们披荆斩棘在那儿去砍草，砍这个在树林里头开条路，让康体的那些官员来做一些他们要做的工作。那还有一位老弟兄在我们中间他也参与，实在是触动我们的心，愿主纪念这些弟兄们的辛劳。那今天我要讲的信息你看到这个题目，我们要讲那个旧约里头列王记上讲到以利亚，那这个题目是要训练你，是为了更高的目标。那上帝救我们，我们来到美国，我们有了房子有了孩子，有了妻子，我们说有了帽子还有票子，我们叫五子登科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五子登科了有房子，有位置，有票子，有妻子，啥都有了，我们还有更高的目标吗？那我们信耶稣是上帝祝福我们，仅仅是为了这点祝福吗？那上帝对我们每个人有更高的呼召，有更高的目标。那先知以利亚，上帝要训练他，造就他，就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。大家都知道，今天的年轻人在美国青少年一代很多人自杀，都这个 depression 这个忧郁症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，他们人生没有一个终极的目标。不单是年轻人，很多事业有成的人也是如此。所以今天我们要通过这个先知以利亚来告诉我们，上帝在造就我们，训练我们，上帝对这个世界有个永恒的计划，对我们每个人也有个计划。那上帝有的时候把我们带进一个特殊的境遇当中，你不大理解为什么上帝会这么做，不 make sense， 但是上帝有更高的目标，更高的计划在我们生命当中。那我先给大家一些做一些背景介绍，然后再读经好吗？大概公元前1000年左右，大卫成为王。大家知道以色列第一个国王是谁？扫罗。那第二个国王是谁？大卫。大约公元1000年左右的时候，比中国孔夫子还要早500多年呢。那个时候大卫成为最伟大的国王。大卫离开世界之后，他的儿子所罗门即位。所罗门是一个伟大的君主，尤其是他执政早期非常的英明，很有智慧。可是到他的晚年，他开始离开上帝，因为他有太多的政治婚姻，他跟周围的国家要通过婚姻来建立外交关系，这在历史上是有的，中国也有，对不对？那这些女人，这些妻子们引诱他来拜偶像，他渐渐地离开了上帝。到他的儿子，也就是第三代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以色列国家版图一分为二，南方为犹大国，北方为叫做以色列国。北方有10个支派，南方有2个支派。北方大概延续了，一共有19个王朝，延续了200多年。那南方有20个王朝，延续300多年。因为南方有几个好王，上帝给他们多点时间，让他们悔改。那北方叫以色列国，他们在公元前722年被叙利亚所灭，他们亡国了。那南方犹大在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所灭，也亡国了。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经文呢，我等会要读的呢，是在北国发生的事情，在北国发生的事情。当时有第七个王，北国的王里面有，刚才说了19个王朝，没有一个是好人，没有一个王是个好王。圣经上说，在上帝的眼中， 他们是邪恶的。南方呢有八个好王，其他都是不怎么的，坏的，邪恶的，上帝所憎恶的。在北方第七个王名字叫亚哈，亚哈这个王圣经上说，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啊，北国和南国，北国的版图是这么大，南国就这么点大啊，北国很快灭亡，南国也灭亡。大家再看看周围有很多的小国家，这是当时分裂的时候，北国这么大，南国这么点大啊。但是在第八个王啊，第七个王，北国第七个王叫亚哈王，圣经上说这个亚哈王是第七个王，非常的邪恶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请弟兄姐妹知道哈，我们很多人在这个历史当中要建功立业，很多的政治家有极大的野心，他们也想帮助老百姓，也想做点好事情，做点有遗留万代的事情，也名垂青史，很多人这么想法。重要的在圣经看来，重要的不是人怎么来评述你，这个历史可以翻来覆去，过去认为是君王是英雄，可能过了几个朝代以后，后人评述你是个狗熊，可能过去认为你是狗熊，过几年之后又把你看成是个英雄来对待。所以人类的历史就是翻来覆去的，人们说盖棺认定未别。我们知道可能到中国像林彪这样的人物，过了几年之后可能就是个大英雄，横空出世，离开来到这个世界，告诉你这大英雄，过去被当成狗熊。那这是讲历史上的说法哈。但是在圣经里看到这些人被上帝的眼中看为恶的事，那就是说你永远没有翻案的可能。上帝告诉你在永恒当中你就是个恶的君主，你就是恶的人。那这个人恶在什么程度呢？这个人在历史当中比所有的君王都恶，这儿有句话说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恶，大恶人，非常的恶。他敬拜偶像，他滥杀无辜，毫无公义，毫无廉耻，毫无良知。你们看看他整个记载的时候啊，圣经记载这个人物的历史，你就知道在圣经里记载这些王的时候很少提到他们的太太，可是这个人呢特别提到他的太太，他一个太太叫做耶西别。我请弟兄姐妹记住这个女人的名字，这个耶西别不是犹太人，她是西顿的国王的女儿。你看他西顿的王叫什么名字？厄巴列啊，就那个地方是一个崇拜巴列的一个区域，巴列是古代的一个偶像。那些外邦人，那些西顿人，巴列是什么呢？巴列是长官风雨气候庄稼生殖的方面的神灵。弟兄姐妹，你今天你知道气候重要不重要？气候太重要了。庄稼不重要，重要太重要了。没有雨水，没有好的气候，就没有庄稼，没有庄稼大家都饿死。生殖太重要了，你不生儿育女哪来的兵力，哪来的劳动力，哪来的人口？所以他掌管气候风雨生殖的神灵，所以很多人对他顶礼膜拜。迦南人早就拜这个假神，但是从这个人开始，他嫁给这个以色列的国王亚哈的时候，他的嫁妆是什么？他的嫁妆就把巴利教带进上帝的子民中间。过去只是受巴利教的影响，但如今这个耶西比正是把巴利教带入上帝百姓的生活当中，甚至成为生活的中心。他到处盖庙建坛，而且养育了一大批假的先知，而且他们迫害敬拜真神耶和华的子民，所以整个国家非常的混乱，信仰混乱，道德混乱，所以巴利教引入了以色列人中间。所以圣经上说这个国王没有信仰，没有正统的信仰，而且没有道义，所以说他是一个邪恶之子，非常的邪恶，比所有的王都要邪恶。弟兄姐妹，在世界上活着，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政治的。圣经怎么看待这个世界上的政治？你读《列王记上》让你看人的本质，也看国家的本质，看政治的本质。这个世界这个国家他们的基础是什么？这个世界之城的基础是什么？是刀剑，是暴力。他追求的是什么？追求是荣耀自我，自我的利益，自我的荣耀。他绝对不会寻求上帝的荣耀，他绝对不会寻求爱上帝，他不会他寻求的爱自己，爱自己的利益。那这是世界一切王国本质的这个政治的本质。那圣经上告诉我们， 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一定政治这个事情，你不可能说我不管不问，不可能的。但是你政治的态度是什么？你既不绝望也不要幻想。政治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的。你看到这个王朝，没有一个王朝是好的，这些王朝很快就消失了，一边19个王，一边20个王朝，很快就会过去，没有一个王朝能永远的存留下去。但是圣经上说的，如果一个国王一个国家他秉公行义，他蒙受上帝的祝福。圣经上说，公义是邦国高举，罪恶是人民的羞辱啊！所以到亚哈王在世的时候，他不敬畏神，他不秉公行义，这个国家陷入极大的混乱。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讲的背景。那我背景讲完之后呢，我要告诉大家，在这个非常黑暗的时期，上帝没有忘记他的百姓。世界一片昏暗，一片混乱，那上帝的子民怎么样的生活呢？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要介绍的传讲先知以利亚。那先知以利亚，我请弟兄姐妹要读他圣经的时候跟我一起来读哈。可能你来不及的话我读快一点，可能时间来不及。那这是开始的时候圣经上这么说的，基利基具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，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，这几年我若不祷告，必不降露也不下雨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，你离开这地往东去，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，你要喝那里溪里的水，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。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，乌鸦早晚给他掉饼和肉来，他也喝他溪里的水，过了些日子溪水就枯干了，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。我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哦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每个主日的清晨你召聚我们来敬拜你，谢谢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子民，成为你的儿女，谢谢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蒙救赎的人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有极大的盼望，有极大的使命，你常常把我们放在各种境遇当中，要训练我们，让我们明白我们有更高的目标，有更高的护照。主啊，让我们一生活在你的面前，得蒙你的悦纳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刚才做了一个很长的一个背景介绍，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，上帝没有离开他的子民，上帝差遣先知来呼唤整个以色列民族来回转来悔改。大家可以想到一个问题啊，先知以利亚这个名字叫做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上耶和华是我的上帝， The Lord is my God， 这是他这个名字的意思。因先知以利亚在那个黑暗的时代，他没有向巴利屈膝，没有随从这个时代的潮流，他的名字就叫做以利亚，耶和华是我的神，巴利不是我的神，亚哈所代表的不是我的神。那上帝给他一个重大的使命，叫他去做什么？叫他去警告亚哈，宣告上帝的审判。这个以利亚是什么地方的人我们不知道，小地方来的人，这个地方在哪儿可能都无实可考。弟兄姐妹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我们想上帝求你兴起一个栋梁之材，这个大厦快要倾倒了，求你兴起一个大啊，这个栋梁之材，把这个僵硬的大厦给撑起来。可是圣经很有意思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以利亚他的父母是什么，父母是什么样的父母，有什么样的家庭背景，又从什么样的学校毕业，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我们所关注的，对不对？他的父母如何，他的家教如何，他学校什么样的学校，他学什么样的专业啊？他有什么样的政绩，他配被上帝拣选成为栋梁之材。上帝不 care， 上帝不在乎这个事情，上帝在乎的是什么？上帝在乎的是让你愿意不愿意听从上帝的呼召。上帝不一定拣选一个栋梁之材，上帝可以把腐朽的木头朽木造就成一个栋梁之材。那这是上帝做事跟人做事的不一样的地方，上帝做事的法则跟 跟人做事的法则不一样。人寻求栋梁之材，上帝可以把人建造成为栋梁之材。可能我们是原先是一个朽木，可是上帝可以把你、把我、把我们所有的人能建造成一个栋梁之材，成为上帝的使者，为上帝所用。那这是一个先知以利亚。上帝呼召了先知以利亚以后，告诉他去，你告诉亚哈这儿一句话，我如果不祷告，必不降露，必不下雨。这是上帝要警告亚哈。你们不是相信巴利吗？巴利不是掌管风雨的神吗？先知以利亚说，如果我不祷告，天不会降雨。到底是巴利是神还是耶和华是上帝？你看一看，宣告了这个审判之后，弟兄姐妹，事情很有意思。你知道在中东哈，三天不下雨很正常，三周不下雨也很正常，半年不下雨也很正常，但是三年不下雨绝非寻常。你敢不敢对奥巴马说，如果我不祷告，三年不下雨？没有人敢这么说的，除非你真是先知，这是上帝派来的先知来宣告上帝的审判。现在有很多的假先知到处在宣讲所谓的预言，不要信这样的错误的预言，但是真先知所宣告的是真实的。你们知道在美国这样一个科技极为发达的国家，天气预报的准确率相当的高，但是未必是完全的正确，对不对？我上一周五点多钟我出去散步，我看到这个 Weather Channel 说天气没有问题，不会下雨的。可是我在还没有到家的时候，一场大雨把我浇成一个落汤鸡。那现代的预报啊，它的准确率也不够如此。可是先知以利亚他说宣告三年不下雨，真的不下雨。当他有这么宣告之后，他要做什么？有这么件大事情要临到这个国家，上帝的审判要临到这个国家，该怎么做？如果是你，如果是我，我们会怎么做？我们会挨家挨户去告诉老百姓，上帝的审判已经临头了，你赶快悔改。会到处集会，到处布道，到处宣讲，你们要悔改。先知是不是做这样的事情？上帝没有这么做。上帝做的事情在我们看来往往不合逻辑，往往是没有道理，无法理解。但是上帝给你讲的话不是让你去理解，有的时候上帝的话我们永远无法理解，上帝所讲的话是让我们去顺服。先知他顺服上帝的话语，他去哪儿？上帝说你去沙漠，去沙漠的里头，约旦河东边，现在约旦河的那个约旦，这国家叫约旦，在这个国家的沙漠里头，那儿有个小溪，你住在那儿。怎么吃饭呢？上帝我怎么吃啊？上帝说我叫你去的话，我就给你供应。怎么供应？派乌鸦来供养你。弟兄姐妹，在生活的当中，我不知道先知以利亚圣经上没有说，如果要是我，如果要是你，你会怎么样的去想？我是一个先知，我有我的梦想，我有我的使命，我有我的追求，我有我的目标。现在国家还混乱到这种程度，我们需要振臂一呼，让人悔改。可是你让我去一个偏僻的沙漠的里头，让我离开人群，离开家人，离开我的朋友。你知道这个基利西的这个字的意思，就是断开和隔离的意思。这怎么可能？上帝怎么能这样做？可是上帝说你去，你到沙漠里面去，你要躲一段时间。圣经上说你要隐藏在沙漠的里头，在基利西旁。你说上帝为什么这么做？第一个要保护他，因为外面的亚哈正在迫害上帝的子民。第二件事情是来训练他。基利西是一个训练上帝子民的地方，是一个训练以利亚的地方。在那儿做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他做什么？我们不是敢想象，他到沙漠里头不是去旅游，不是三天就回来，不是一周之后就回来，在那儿度了将近两年的时间，孤单、怀疑、 为什么把我带到这个地方？而且上帝说，我怎么来供养你？要乌鸦来供养你。你说上帝幸亏你想得出啊，把我带到这个鬼不生蛋的地方，居然让乌鸦来供养我，不可想象。你为什么不让个更好的方法来供养我呢？你想象这个乌鸦吗？它早晨飞来，它晚上还会飞来吗？乌鸦是我能控制的吗？如果我粮仓在这个地方，我心比较平稳，反正有水，我有足够的粮食，没有问题。可以让乌鸦叼扁给我吃，这个乌鸦值得我信任它吗？它早晨飞来了，它晚上还飞来吗？我不能控制啊。第二件事情，乌鸦叼来的饼能吃吗？有没有见过乌鸦啊？我们中国人认为乌鸦是不大吉利的一个鸟，是吧？而且这个乌鸦它的嘴什么东西不吃啊？什么虫子不吃啊？什么垃圾不碰啊？什么动物尸体它不碰啊？你让这样的乌鸦叼饼给我吃，干净吗？卫生吗？我相信是 organic food， 肯定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转基因的食品。可是干净吗？弟兄姐妹，就是在这种环境里头，上帝在训练以利亚。你仰望什么？仰望乌鸦吗？乌鸦是不是你能控制的。每天早晨和晚上掉饼给他吃，掉肉给他吃，这是上帝对他百姓对先知的一种训练。为什么要训练他？没有17章对以利亚的训练，18章19章就没有了。他没有办法面对那些强大的敌人，没有力量面对这个耶西比。耶西比就是一个魔鬼化身的一个女人，就是我也被鬼附身的这么一个女人。你看她后面所作所为非常的残忍，非常的没有道理，没有廉耻。那我讲上帝派先知到这个水边，在沙漠的里头来训练他，让他每天仰望神。训练他什么？训练他的耐心，训练他的仰望。你到底是在仰望什么？是仰望乌鸦呢，还是仰望差派乌鸦那位上帝？你说我讲这个干嘛？所有的弟兄姐妹，你要明白，圣经讲先知以利亚不仅仅是讲1000多年前，公元前80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，它像我们生活当中上帝是怎么引导我们的。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，事情一帆风顺的时候，我们感谢主，但有的时候上帝为了造就我们，训练我们，他要带领我们去基利西，去一个基利西。这个基利西可能让你离开你的家人，离开你这宝贵的事业，离开你的关系网，放下你手中这宝贵的那种追求。你不理解为什么上帝会把我放在这样的一个境遇当中。比方说有的弟兄姐妹他生病了，那个时候就是个基利西，跟外面的关系好像断绝了，没有人理解我，我不知道我在这儿做什么，我的生命就这样浪费了。弟兄姐妹，那是你的基利西，神把你带到基利西，你肯定不理解不明白上帝你在做什么，但上帝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。你不明白，他知道。上帝不希望你完全的明白，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上帝所做的事情，但是上帝所要的是你的顺服。先知顺服了，但是我们在基利西的时候，我们面对一个极大的训练，我们会痛苦，我们会抱怨的。上帝啊，你就不能想更好的办法吗？为什么带我到这种鬼不生蛋的地方？为什么我会生病？比方有的婚姻家庭破裂了，我们中间有些姐妹有些弟兄也有这样基利西的经验，家人离开你去了，一个人在那儿很孤单，没有人理解你，也不知道上帝在你生活中做什么。那这是你的基利西。弟兄姐妹，上帝没有忘记你，上帝在引导你，在基利西他供养你。要怎么供养我？你看我的收入这么少，我的经济这么，我这么贫困，我要有的怎么都没有，就像乌鸦叼饼一样。上帝没有派那个火车司机那一车皮的食物给你，上帝只派个乌鸦每天每天的供应给你。这是一种属灵的操练，没有这样的操练，以利亚不可能站在敌人的面前，不可能 成为上帝的先知。以利亚是一个开创新时代的先知，从他开始，上帝通过先知对以色列人说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第一件事情我们记得，上帝有的时候带领我们进入基利西，那是个孤单的地方，是一个与人隔绝的地方，是个人不能理解你的地方，是你事业好像不能成就的地方。那这是个基利西，是个沙漠。但是弟兄姐妹记住一件事情，即使在沙漠当中，上帝带你进入一个沙漠，上帝给你预备一块绿洲。我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记住这样的一句话，上帝有的时候带你进入沙漠，上帝会给你一块绿洲。就像基利西，沙漠里头居然有一个溪水，这是上帝做工的法则。你永远不理解上帝为什么这样做，可是上帝就是这样做，因为他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我们别人没办法理解，可是上帝知道。你怎么知道伊丽莎先知叫乃曼要医治他的疾病，说到河里面洗七次你的病就好了？荒谬，怎么可能？我寻遍天下名医他们都不能医治我，你让我到水里面洗七次就好了吗？荒谬。可是上帝就是这样做的，上帝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。攻打耶利哥城，迦南第一座大城，怎么打？上帝叫约书亚带领老百姓围绕这个城转七圈，你说不是很荒谬吗？打仗是打仗的方法吗？可是耶利哥城在七天之后他真的倒塌了。这是上帝做工的方式，上帝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带领我们进入基利西，我们忍耐，我们等候，我们仰望。上帝派来的乌鸦好像不显眼，但是我们感谢主，主你在这儿引导我。经过基利西的弟兄姐妹，他的生命不再一样。我们中间有的弟兄姐妹经过基利西之后，他的生命更加成熟，可以帮助许许多多的人，他的生活里面有更高的呼召，有更高的目标，他的生活的里头开始有更多的爱来涌流出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上帝把我们带进一个基利西的这种困境里的时候，记住上帝的应许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？锡安说，耶和华离弃了我，主忘记了我，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？既乎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看哪，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，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。有的时候上帝把我们带进这个困境当中，好像上帝离开我们去了，其实根本没有，这是上帝的应许。上帝说，我怎么可能忘记你呢？那些妈妈可能会忘记吃奶的婴儿，有没有这样的妈妈？有没有啊？有的，绝大部分妈妈不会，但有的妈妈是有的。你不常常看到媒体上报道说妈妈把小 baby 丢在这个车里头吗？对不对？而且温度太高，小孩子出问题的，有这样的妈妈。她即使有这样的妈妈，上帝说，我不会忘记你。下面一句话说，我把你铭刻在我的手掌上。我们中间很多人都干过这种事情，怕忘事，把很多事情写在手掌，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有的，我女儿常常干这个事情，有的时候写了也忘了，为什么呢？到洗手的时候才想起，哎呀，糟糕了。我们有这种心理，对不对？圣经说，即使有这样的事情，我也不会忘记你。上帝差派以利亚去沙漠里头，不是忘记他，这是要训练他，造就他，只有这样才能成长。这是第一站。第二站，撒拉法。撒拉法在什么地方？大家看看哈，这儿是基利西，这是沙漠的里头，他要走100多英里，走到这个地方叫撒拉法。撒拉法是在西顿，是在以色列国家之外。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？就是耶西别的老家。耶西别的老家，刚才说耶西别是谁？亚哈的太太。耶西别是敬拜巴列的这么一个女性。这个是她的老巢，这是她老家。这个地方是身形敬拜巴列，到处都是巴列的庙和坛。你说上帝做事情是不是不可思议啊，弟兄姐妹？我在基利西我都不想走了，时间长了以后 我都不想走了，我习惯那儿生活了。就像带你开始来的时候，第一站是 Arizona 州，亚利桑那州，你说这个地方太热了，不好。可是过了几年以后，你发现这地方挺好，我习惯了，我不要再走了。可是上帝又把你带到第二站，带到阿拉巴马，在阿拉巴马待了几年以后，你就习惯了。可是上帝又把你带到 DC， 有没有这种经历？有啊，我们中间好多弟兄姐妹这样的经历。开始来到美国，是到科罗拉多州，哎呀，这个教会多好，弟兄姐妹多好，生活多习惯。可是上帝说不行，孩子，再走。去哪儿啊？有的时候我们不想走的弟兄姐妹，在基利西的时候，以利亚觉得挺好，这地方挺安全，没有人追杀我，还有乌鸦供应我的饼啊，还有溪水喝，这个水绝对是没有污染的。可是溪水慢慢的枯干了，他被迫离开基利西。上帝说去哪儿？上帝说你去耶西别的老家西顿，那个地方叫撒拉发。撒拉发是什么？原文的意思是残酷的考验的地的意思。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，最痛苦的往往是这件事情，不知道上帝在怎么引导我们，上帝在我们生活中做什么样的事情，不明白不懂。上帝说你必须要离开基利西，好啊，我必须要离开，我必须要离开科罗拉多州，因为这儿工作没有了。我必须要离开奥克拉荷马，我必须走啊，因为我工作没有了。我必须离开 DC， 我工作没有了，我被迫离开，不离开都不行，因为溪水干了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时刻，里面慢慢干了，工作机会没有了，家庭都出了问题了，孩子出了问题了，我说里面慢慢枯干，慢慢枯干，我非采取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不可。那上帝迫使你往前走，走哪儿去？上帝说你走，你走，走到这儿。那时候没有骆驼，没有脚踏车，没有汽车，就是靠双脚走到撒拉法。一路上一边走一边祷告，为什么？因为亚哈在追杀他。到什么地方不可以啊？上帝为什么带我到撒拉法来啊？这可是拜巴利的中心啊，我不喜欢这个地方，我不喜欢。而且上帝说你去了以后啊，我叫一个人供养你。你说这一次什么人供养你？弟兄姐妹，上帝做事情法则很有意思。到了撒拉发以后，上帝说我叫让你一个寡妇来供养你。到了城门口以后一看，果然有个寡妇在那儿捡柴，走了100多英里，非常的干渴，第一件事要是做什么？喝水。说快拿拿水给我喝，赶做拿饼给我吃，又饿又渴。这个妇人说你找错人了，我家里就这么一点饼，就这么点油，我准备做最后一顿晚餐，我和我孩子要自杀，让他死吧，我没有好日子过了，没有任何的油，没有任何的盐啊，这个油和饼，我们母子无法生存。先知怎么说？先做一点饼给我吃，然后你的面绝对不会缺少，油也不会缺少。你说这个妇人开始相信吗？相信不相信啊？你口袋里只有2块钱，我说哎，2块钱给我买杯水给我喝，然后呢，你口袋里的钱绝对不会少的，就是你相信不相信？太难了，太难了，对不对？可是没有给错，就不可能领受更大的祝福。这个寡妇给予，她接受了更大的祝福。上帝做的工作，有的时候让我们很痛苦，有的时候让我们不理解，但上帝的祝福在背后，你到底看到了是什么？你信仰要不断的深化，不断的成长。你越来越多认识基督，你必须要看破这个表面现象，知道背后是上帝的手在引导你。上帝带你到撒拉法是很难，不可思议，这个地方是拜偶像的地方，我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？那来到这个地方为什么让个寡妇来供养我？在旷野的时候你让一个乌鸦来供养我，现在让个寡妇来供养我，是一个女人，是个寡妇，而且是个穷寡妇。你为什么不让我做一个更富有的寡妇的家庭？可是上帝就是这样安排的， 那上帝在做什么？祝福他，也通过以利沙啊以利亚来祝福外邦人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以色列人背弃上帝，上帝的祝福就离开以色列人。美国背逆上帝，上帝的祝福就会离开美国，上帝的祝福要领导外邦。所以以利亚来到这个撒拉法，把上帝的祝福带过去，让那地方的妇人有饭吃。为什么要住在一个穷寡妇的家里头？弟兄姐妹，这是上帝的一个做事的一个法则。也许我们不理解，但上帝有他的办法，有他的计划。在穷寡妇的家里面居住的这些日子，时间不短呢。以利亚面临一个极大的考验。我刚才说了哈，撒拉法原文的字义是熔炼、残酷的训练。你说在撒拉法怎么是残酷的训练呢？这个训练比在旷野里头更难。在旷野的时候，你每天遇到的是什么？也是孤独，你面对孤独，你跟乌鸦打交道。人跟乌鸦打交道容易呢，还是跟人打交道容易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中间有多少人说跟乌鸦打交道比较容易的，请举手。那跟人打交道比较容易的，请举手。啊，没有几个人呢哈。我们宁愿跟乌鸦打交道，跟人打交道太难了，太难了。当你第一次到了撒拉法的时候，你看满城都是偶像，你开心吗？你不开心。我们的价值观不大一样，我们的兴趣爱好都不大一样。你说上帝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把你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那儿没有人认识你，他们根本不是基督徒，他们根本没有基督教的价值观，他跟你的生活品味完全不一样，跟你的生活追求也不一样。你难受不难受？难受，这第一个难受。第二个难受呢，把你放在一个寡妇的家中。这个寡妇她的性格怎么样？生活习惯怎么样？你跟合得来吗？不一定合得来，你看不惯的。可是上帝让先知学什么？学谦卑啊。你一个大先知，上帝通过你来警告这个国王，宣判上帝的审判。你是个公众人物，了不起的大先知，可是上帝让你卑微，住在一个寡妇的家中，让寡妇来供养你。弟兄姐妹，你能吞得下这口气吗？你受过高等教育，有过辉煌的过去，现在有一天上帝把你带到一个地方，比方说啊，在你的工作岗位里头，在你的公司的里头，你的老板根本受的教育程度不如你，他解决问题的能力都不如你，可是你就永远落到他的手下，你怎么办？这是虚卑微啊。不单如此，在撒拉法这个寡妇的家中居住的时候，孤男寡女住在一个地方，有没有试探？弟兄姐妹，有没有？有极大的试探。你要利用这个妇人吗？要欺压这个妇人吗？对妇人来说可以的，因为拜巴利的人他们性关系很乱的，没有关系的。但是知道你是耶和华的先知，你是跟随耶和华的人，你的名字叫做耶和华是我的主，你能尊重这样的女人吗？那第三个更重要的事情，本来你是寄养在这个寡妇的家中，这个寡妇在供养你，你是一个受恩者，可是你去了以后，你才发现你变成一个给予者。为什么？通过你，他家的饼他家的油不会缺少，是你在帮助对方，本来是来领受他对你的帮助，现在你帮助这个寡妇。这个时候你对这个寡妇是个什么态度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想想看，对方是贫苦的寡妇，你是个大男人，你是个有名的先知，对方没有盐啊，没有油，没有面，无吃的，没有粮食了，你去了以后让他磨子有饭吃，你有恩于他，这个时候你对方有尊重吗？如果上帝给你这么大的权力，你怎么使用它？你看到一个国家领导人，你看到这些当官的， 你衡量他有没有德行，你看他怎么对待穷苦的人，怎么对待那些软弱的人。如果一个当官的有权力的人，他的心中没有穷苦的人，你知道这样的领导人是没有德性的。上帝一旦给了你权力之后，你怎么使用这个权力？先知你的权力大得不得了，你怎么使用这个权力？上帝在训练他，造就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是拜巴利的，你是跟随耶和华的人。这个寡妇每天看着你，拜巴利的跟拜耶和华的有什么区别？每天都看着你，这是不是一个更大的一个考验，弟兄姐妹？如果跟每个人整天看着我，你不是信耶稣的吗？我看着你，看你到底跟我邻居那个信巴利的拜巴利有什么不一样？这是个极大的考验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上帝有时候就把你带到这么一个环境的里头来，周围没有信耶稣的，没有人称赞你信仰的，没有你的弟兄，没有你的姐妹，这个时候你怎么办？能不能站立得住？那上帝是这样在训练他的，弟兄姐妹。这是第二个训练。感谢神，神通过以利亚祝福了这个寡妇的全家，让他家里头油不缺，面不少。上帝的祝福临到了外邦，你不要上帝的祝福，上帝的祝福就临到别人。到第三步，事情发生了，上帝叫他经过基利西，这是第一个 level 的训练。当他到了那个撒拉法，这是第二个 level 的训练。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他，上帝始终伴随在以利亚的左右。可是在这个寡妇当中，生活开始平静下来的时候，那个地方相当的安全，因为在以色列国亚哈在追杀这个先知，可是现在躲在敌人的鼻子底下，没有人追杀他，很安全。但是那个思念特别大。当生活开始平稳的时候，平稳的环境被打破了。下面有一件事情发生，这个夫人家有个孩子，他的儿子病了，变得很重，死了。一个孤儿，一个寡母，相依为命。现在儿子死了，母亲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当然痛苦，然后就是抱怨。他怎么抱怨的呢？他说：“神人呐，对以利亚说，我与你何干？你进到我这里来，是神想念我的罪，以致我的儿子死了。”弟兄姐妹，生活当中这种事情是常见的，对不对？你有恩于一个人，可是有一天对方失望了，他会抱怨的。他不但抱怨，他会指责你，就你生活中发生这些不幸的事情都跟你有关，我倒霉就是因为认识了你。那这个夫人她心中有这样的痛苦，有这样的抱怨，很自然。这个夫人开始认识耶和华，她家中有饼啊，有油，哎呀，跟随耶和华真好，外面都是饥荒，很多人每天饿死，可是我家里有饼有油。上帝啊，感谢你的供应，耶和华你的神真好。巴利不是神，巴利根本不能供应我们，但是耶和华你真的是保护我们，你是我的盾牌，你是我生命的粮，我谢谢你。很多人信主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这种感恩，对不对？神啊，谢谢你这样祝福我们。可是这个信仰有根基吗？没有根基。苦难来临的时候，马上就显出他信仰的本质，他信仰的内涵多么有问题。这个妇人首先跟世人一模一样，我家中发生了问题，就是因为我有罪。不但有罪，下面有句话说，你来到我家，上帝想起了我的罪，如果你不来我家，这个上帝早就忘了。弟兄姐妹，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语啊？听过这样的话语吗？巴力是有限的，记不得你的罪了，上帝什么事情不知道。可是为什么夫人讲这样的话？因为他长期拜巴力，他脑子里面都是那些拜巴力的观念。他虽然接触了耶和华，不等于说他脑子里面马上被清洗干净，他生命自由改变，他没有。所以这个夫人讲出这样的话来，弟兄姐妹，在这个时候人家对你抱怨的时候， 你应该怎么回答？很多人背信弃义，很多人忘恩负义，很多人他一旦遇到事情的时候就责骂你，你怎么反应？弟兄姐妹，你怎么反应？包括你的配偶，包括你的家人，包括你的邻居，包括你的同事，他对你抱怨的时候你怎么反应？你看看先知以利亚，他没有争辩，没有理论，没有反驳，以利亚只做一件事情，他默默无声的对这个女人说，把儿子交给我。这是充满了智慧。当一个人在极大的困苦当中的时候，他抱怨你，他指责你，他冤枉你，我们一般会怎么做？我反驳，我会争辩，我会讲理由，或者是安慰对方，对方是这么痛苦了，我们安慰对方，啊，怎么办呢？你会讲很多好话安慰对方，都没有用的，人家孩子不在了，你讲这些话都是废话，没有用的，不能进入人生命当中的，不可能安慰人的。先知以利亚什么话都没说，既不安慰，也不反驳，也不为自己争辩，他只做了一件事，把你的孩子交给我。他把孩子抱到自己的楼上，我想当时可能小小的一个楼房，他自己的房间，他的内室，放在床上向上帝祷告。第一次祷告，他三次在爬在这个孩子上祷告，求告耶和华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忍入他的身体。三次，上帝居然听了他的祷告，这是个极大的神迹。在这之前，摩西都没有行过这样的神迹，摩西从来没有让死人复活，亚伯拉罕没有让死人复活，雅各也没有让死人复活，以撒也没有让死人复活，以利亚居然让死人复活。你说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？祷告居然有这么大的力量，怎么可能？哎呀，我希望我有这样的能力多好，我一祷告死人就复活，我一祷告绝症就消失，多好。大家想不想这样的能力？每个人都想。可是这个能力怎么临到先知以利亚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儿是个秘诀。先知以利亚他明白祷告是什么，祷告就对上帝的那种绝对的 trust， 我相信这位上帝，因为我相信这位上帝，我顺服这位上帝，这个是至关重要的。没有这样的训练，你跟神的关系非常的陌生，非常的陌生。有事的时候上帝还求你帮个忙，没有事的时候你完全忘记了上帝，那这种关系圣经中从来没有的。真正的上帝，真正跟神的关系是什么？你在祷告当中，你用自己的内室生活向上帝祷告。祷告是什么？我 trust 这位上帝。 trust 上帝什么？我信任他。为什么以利亚是信任他呢？上帝说，以利亚你去基利西，你去不去？我不去，怎么可能？我是先知，我有事业，我有梦想，我有追求，我不能去那个孤单的地方，鬼不生蛋的地方，了不着物的地方，我不能去。可是以利亚没有说二话，他去了，他 trust God， 所以他 obey God， 他信相信上帝，所以他顺服上帝，他去了基利西。基利西是个沙漠地带，上帝说不行，你要离开基利西，你要去撒拉法。他有没有说撒拉法是一个拜巴利的中心啊？你怎么让我去那个地方？先知没有跟上帝理论，他去了。上帝说，先知以利亚就去行。你说他说就行，我不能用脑子去想一想啊，这可能吗？基利西是人待的地方吗？撒拉法是人待的地方吗？因为先知 trust God， 他相信这位上帝，对上帝有绝对的信任，他才顺服。如果他不信任，他就不会顺服。你信任上帝是什么？我相信上帝是个良善的神，是个慈爱的神，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。虽然我不懂，但是主我知道你爱我，你在我的身边引导我。在生活当中，我相信，我 trust 我的太太， 他摆上的饭食我一定要吃，我知道他里面没有毒，因为我 trust 他，所以我吃。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，你只能相信你太太的这种对你的爱，但是你们能不能完全相信对方的智慧呢？不一定哦，对不对？你现在我电脑坏了，我太太来了说，哎，我告诉你这个摆弄一下就好了，我知道他的话我不能信的。为什么不能信？为什么不能信？为什么不能信？他在电脑上的知识和智慧不是 perfect， 所以我不能相信他，对不对？我生病了他安慰我，哎，你相信我，相信我，没事没事，我能相信他吗？他没有全能啊，他能医治我，我知道他医好医不好我。所以你对一个人绝对的 trust 然后 obey 他，是相信对方的爱、智慧和全能。以利先知以利亚，他相信上帝对他是爱，上帝是绝对智慧的，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他也相信上帝是绝对有全能的，他给你吩咐，他就要保护你，他就要供应你，他用乌鸦来供应你。美国政府，让美国政府试试看，这么一个强大的国家，让他把乌鸦召集起来，来帮助那些受饥挨饿的人，能不能做到？能不能做到？做不到是做不到。美国这么强大，他能把一群乌鸦能召集起来？乌鸦，你听我的啊，你去供应那一帮人，做不到的，上帝能做到。所以先知以利亚认识上帝，这是位有慈爱有恩典的上帝，他叫你去做的事情你要遵行。美国要遵行上帝的道他兴旺，他违背上帝的道他衰亡。在我们身处的生活当中也是如此，上帝让你去行的你要去行，因为我 trust 这位上帝，我信任这位上帝。为什么？他是全知，他是全能，他是全爱。请大家注意下面的经文，先知在上帝面前三次祷告。开始的时候，请弟兄，这个地方是最有戏剧性的。开始上帝是训练以利亚，以利亚你去基利西，以利亚就去了，以利亚你去撒拉法，他就去了，因为他信靠上帝，信任上帝，他顺服上帝。关系，爱的关系，健康的关系，就是 trust 跟 obey。 如果你爱你的丈夫，爱你的妻子，一定是 trust 他，然后 obey 他，一个地方是讲的是对的， obey 他。如果一个属灵的领袖，你 trust 他，他讲的话你就 obey。 所以上帝对先知以利亚的训练是去基利西他就去了，去撒拉法他就去了，他跟上帝之间有个爱的关系，有个信任的关系。所以第三次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情形完全改变过来。这次是谁说？谁行？前面两次都是先知听上帝说，上帝说，先知听，先知顺服，先知去行。可是第三次怎么样？第三次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你看看这个经文里怎么说。这一次不一样了，这一次是先知说，上帝去行。先知说，让这个孩子的灵魂回来，上帝就行了。这是祷告，这是顺服，这是训练，这是神迹。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，对上帝没有一件难成的事情。下面有一句更戏剧性的，他从楼上把孩子抱下来说，你的儿子活了，就讲这么一句话。如果你现在手上有这么大的能力让死人复活，你现在怎么说啊？你这个无，我们可能说你这个没有见识的夫人，刚才骂我，对我一点信心都没有。你没看看我在你家里，你看让你的饼啊，让你的面没有缺少，油没有短缺，你怎么不信任我呢？你居然责骂我呢？你看看你的儿子在这儿，他没有这么说。所以说你看我做的事情，他没有这么说，他只讲了一句简单的话，看看你的儿子活了。当一个人有了这种权柄的时候，他 他知道这是上帝的权柄，不是他人的权柄。知道一个政治家，他明白你有绝对的政治权利会导来局势的腐败，你手中有极大的经济 power 会往往让一个人生活放纵，生活堕落和腐化。当一个人手上有极大的属灵的权柄的时候，他同样会败坏，他同样会自我神化，就是你看看我都了不起，我能让一个人死人复活，这也是对他一个极大的训练。他不在神的面前谦卑，他不知道我只是个仆人，他就不可能在十八章他能站在加密山上面对那么多的邪恶，那么多的敌人，他可以单挑他们，那个力量不是一天能产生的，上帝在训练他，在造就他。我今天讲的这个信息，我是让弟兄姐妹把这个经文放在你的心中，上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引领我们，在帮助我们，在生活的每一天，上帝在训练我们，造就我们，是希望我们一个更高的护照，更高的目标，不仅仅是为了一栋房子就满足了，一个固定的工作就满足了，我的儿女上最好的学校就满足了，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。但上帝对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更高的护照，他要训练你，让你成为他荣耀的计划的一部分。为了训练你，有的时候让你经过基利西，有的时候让你到撒拉法，有的让你看到生活当中突然发生这么大的一个打击，这是训练你到底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 trust 这位 God， obey 这位 God。 当我们真的是 trust and obey， 上帝会把更大的更荣耀的工作放在你的手上，带来是更荣耀的一个祝福。所以这个经文，弟兄姐妹，先知以利亚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先知，在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一位先知。所以我以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如果你进入生活的基利西，不要绝望，你的婚姻问题，你的健康问题，你的工作问题好像就是慢慢枯干了，神在引导你。像撒拉法周围的环境非常的险恶，找不到一个同伴可以谈话的，周围都是异教徒，周围都是反基督徒的人，神把你放在那个环境绝对不是偶然的。就让我们仰望神，让我们寻求神，上帝要训练我们，是为了更高的护照，更高的目标。让我们去祷告。好，父神，我们谢谢你把先知以利亚摆在我们的面前，主你怎么造就他，你也造就我们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信靠你顺服你的人，透过我们这卑微的生命来成就你荣耀的作为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